诸位同学请坐，请看《菩萨问名品》第八，做到甚深，智首菩萨寄送第二首，看起啊。佛知众生心，性分各不同，随其所应度，如是而说法。那么这是这个清凉大师所说的开二丈门啊，这个第一首啊跟第二首，第一首啊讲的是众行成果障啊，前面呢跟诸位报告过了啊，这时候还是借助前面的意思啊，那么前面一首呢，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说的，随机别赞章啊，这首机啊，随机别赞，文具禅经四岁啊，那么第一句是随要啊，清凉住的很简单，但是意思很具足啊，将获彼意，称曰其辛苦。在这首偈里面啊，这个讲到啊，有随要，有随疑，有随智，有随意啊，确实禅经这个四随的意思统统具足。那么我们从这个地方可以体会到啊，佛菩萨讲经说法为什么说得那么样的奇迹。我们在普贤菩萨行愿品里面看到一个总的原则啊，普贤菩萨教导我们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这个里头有随有顺啊，唯有随顺呢才能够起起啊，那这个地方说的随就说的详细了啊，随要随着众生的爱好，这一点很重要啊！啊，世间法，你看中国古圣先王常讲，正，如果能够顺民心呢？人民欢喜啊，是你的政策了，人民欢喜啊，必定是天下大治啊。如果政策是人民不欢喜，不愿意接受，这个社会决定就是发生动乱了啊，就不安定了，这一定的道理。 诸佛菩萨讲经说法，第一个条件啊，就是众生的爱好啊，众生的欢喜心。即使他这个爱好是错误的啊，是一种病态，也要随顺啊。为什么呢？不随顺他不能接受啊。所以这个大经常讲啊，菩萨所在之处啊，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呢。前面我们讲过四悉檀，这四悉檀第一条，世界悉檀，就是讲啊，一切众生生欢喜心，那一定要随顺的。随顺之后，啊，让他生欢喜，他对你有好感，在看时节因缘成熟的时候，你再劝告他，他乐意接受。现在讲说互信啊，这互信菩萨信众生没问题啊，众生信菩萨就有问题了啊。菩萨信众生呢，现在众生不信菩萨了啊，菩萨要随顺呢，要在这个地方啊，跟众生建立信心啊，让众生呢能信佛，能信菩萨啊，菩萨佛菩萨的教诲，他才乐意接受啊，欢喜接受啊，认真呢去学习啊，能结能行能证。这样才能真正得到佛菩萨教诲的利益啊，帮助众生转恶为善呐，转迷为悟，转凡成圣啊。所以戒淫众生，我们要特别留意。啊，你看现在无论是家庭也好啊，团体也好，我们这个道场是个团体啊，家庭也是个小团体，基本的团体，你要想家活，要想道场活，要怎么做呢？你要懂得恒顺众生啊，人人都懂得恒顺，恒顺要靠教啊！啊，他不教，他哪里懂得恒顺呢？啊，那教他不听啊，他不能接受啊。是的，他对你没信心，所以头一个条件，就是要让他建立信心。要让他，你对他是真的好啊，他对你生感激的心啊，一生当中谁最关爱我了？哎，你比我的父母还关爱我，比我的父母还爱护我，哪有不服的道理啊？啊，这些经验我们过去在抗战期间的流亡学生，很多人都有这个体会啊。流亡学生被国家收容啊，国家办中学 啊，来救济这些流亡学生啊，所以那叫国立中学啊，在这个学校念书不要交学费的啊，国家供养啊，衣食住行都是国家照顾啊，我们有一份口粮啊。啊，离开了家乡啊，啊，几年都见不到父母啊，学校老师照顾，啊，老师照顾确实比父母照顾还周到。啊，古人所说的“师徒如父子”啊，我们在那个时候亲身体会，同学就像兄弟姐妹一样。有那么深的感情啊，啊，同学互相照顾啊，在患难的时候才有这些事情发生，你才能有深刻的体会啊。那么现在世界陈平很多年了啊，这个社会不错，安定啊，没有动乱了。现代的年轻人没有这个经历，他很不容易体会啊。不过真诚的爱心自然能够感动人。社会虽然是安定的，可是安定里面有矛盾啊！你看看现在社会上的离婚率多高啊！有一些同学告诉我，超过三分之一了啊！那么这个情形呢，在抗战期间当中没有。啊，离婚这个事情，我们也曾经听说过，很少啊，但是今天是太普遍了啊。凡是单亲的儿童啊，青少年。他对于这个家庭的温暖，父母之爱没有得到啊。在社会上，如果遇到一个长者，遇到个朋友，对他非常关怀，他能体会得到。啊，真正学佛的同学一定啊，要效法佛菩萨的慈悲呀。慈悲就是爱啊，无条件的爱，不希望对方啊回报的爱，叫做慈悲。啊，所以慈悲是真诚、亲近、平等的爱。我们要学，要用这个方法了去戒众啊，就戒淫大众，这个团体才能真正做到六合敬，那才是真正的如法道场啊。这个里面要有智慧啊，这个佛门常讲啊，慈悲多祸害，方便出下流啊。可是慈悲方便呢， 是戒淫众生。第一个条件，怎么会出了这个事情呢？慈悲方便没有智慧，就变成祸害，变成下流。为什么呢？感情用事啊，那这个不可以啊，不能随自己的意思，要理智，要客观啊，不可以用自己的好恶。哎，我喜欢这个人，我讨厌那个人，不可以啊，那就变成祸害，变成下流了啊。要有真实的智慧，大公无私啊，啊，念念呢是为他，不是为我啊，希望他迷途知返，希望他改邪归正，希望他成就啊，弘法利生，建立道场，是帮助一切众生转迷为悟，转凡成圣啊。那么这个弘法利生功德就殊胜，建立道场功德也殊胜啊，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这个经文第一句就是谁要啊，第一句是佛知众生心啊，能随众生心啊。那么现在众生心充满了怨恨，怨天尤人啊，充满了贪嗔痴慢，要随什么？要随顺啊，在随顺当中自己做出好样子啊。他怨天尤人，我对于天地，对于一切众生感恩戴德啊，这就是叫他了我们要做出来呀，给他看嘛。怎么个做法呢？啊，前几年我写了一副对联，我们用这个方法啊，有耐心，有恒心啊，长时间慢慢的去感化人啊，除逆境，随恶缘。逆境是环境不好啊，处处都有障碍啊，啊，逆缘都是冤亲债主，都是来找麻烦的啊！我们的发心，我们的工作都是纯净纯善，还招来这些障碍啊！有很多人在这个环境的之下了，退心了，算了，不干了，这是小乘。啊，这些人不知道感恩戴德啊， 真的，他是不知道。不知道，你就不能够责怪他。啊，不知道是不知道，我们更是要教他。啊，所以要做出样子来给他看。这个教的人慈悲，教的人非常辛苦啊。啊，我们在就是一般讲没出道的时候啊，老师就教诫我们。啊，李老师常常给我们讲啊，啊，你们将来这个弘法利生呢，非常辛苦啊。啊，拿着经本，拿着法宝，啊，送给人家，跪在人家面前，双手捧着送给人，人家还未必接受，啊，甚至于还遭人家侮辱，那真的一点没错，老师都说过了，啊，要不要做呢？要做，不做没人做。这种发心，这种行持，确确实实是为往圣继绝学，为天下开太平，没人知道啊！啊，人不知道，佛菩萨知道。啊，佛菩萨冥冥当中加持。啊，无数的险难呢，哎，都能平安度过，啊，不为自己嘛，啊，念念为众生呢，啊，所以这个时候的随顺可不是一个简单事情啊，啊，善财童子五十三参里面，随身卧云卧之时。几个人呢？不到五个人。啊，你看五十三位善知识啊，啊，视线恶的，啊，不善的，人数少啊。今天正好是调过来了，五十三个可能，这个善的，啊，正面的大概只有五个。啊，其他的四十多个都是不善的，都是负面的。今天修行弘法利生啊，甚至于建道场，非常苦啊！你要能受得了啊！啊，所以诸佛赞叹你，那为什么你真受得了？真不容易。啊，我们知道诸佛菩萨知道我们，诸佛菩萨在赞叹，在这里得一点安慰啊。啊，你要想社会大众赞叹你，那决定不可能。啊，他不找你麻烦就算不错了，不障碍你，那就对你很对得起你了，一定要懂。啊，你要问什么原因呢？原因是圣贤教诲。学习的时间太长了。在中国五千年历史当中啊，没有这么长的时间。啊，现在我们这个圣贤教育中断了，这三代了。啊，差不多是八十年到一百年吧。啊，中断这么长的时期，啊，所以才产生这个现象。啊，所以确确实实即绝学。那么我们所期盼的，有没有年轻人借助我们来做这个事业呢？肯定有啊！什么人呢？佛菩萨应化再来， 我们今天看到一些年轻人发心，他听到佛法之后，接受弟子规教学之后，他非常感动。愿意发愿呢，这一生当中啊，来集成圣贤的事业。对自己要求啊，要依教奉行，百分之百的做到，自己做一个好样子给社会大众看，真正把世尊在经典上常常讲的受持读诵为人演说彻底做到。这个人什么人呢？我们知道佛菩萨再来的这个人不是普通人，他决定不是恶道来的，也决定不是人道来的，至少啊，他都是从天道，从天上下凡来的，来干什么？来帮助这些苦难众生，发这样的大心呐，这个不容易啊。所以，佛之众生心。天也知众生心，知众生心就要随顺众生心，所以清凉虽然这只有两句讲得真好，你看江湖比翼趁月起心，我们想获得他的诚意，对我们对古圣先贤传统的这个文化教育能同意能欢喜，我们今天所作所为都要让他生欢喜心。那凡是真正发心有志一同，把古圣先贤的教诲我们要做出来，对于这些人我们就是像一家人一样，父子兄弟互相关照啊。生活虽然不是很富裕一定是能够吃得饱穿得暖有一个小房子可以遮蔽风雨，真正做到于人无争，于事无求做到牺牲奉献，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为千万年前祖宗传留下来的教诲为佛菩萨的大慈大悲而努力，这是谁要就是四谢坛里面十戒谢坛。这个第二句啊，兴奋不痛苦，这一句里头说了两桩事情，一个是兴，一个是奋这兴是什么呢？清凉大师注解里面讲，兴不同者即随意也，复现世袭令意受行，谢以诚信故。 那这个地方讲的心，喜心。这个很重要。如果不懂得这个道理，今天的社会问题要想化解可就难了。可是这个问题太深了。那么现代人崇尚科学。凡是科学不能证明的，很难接受。这个事情的麻烦了，不好办了。所以，帮助众生的对象呢，首先要从啊具足善根的人做起，具足善根的人，他不怀疑，他能够接受，他能够理解，能够依教奉行，那这就是兴奋。这世界上无论是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事物，都有前世啊，有前世，有今生，有来世啊。佛家讲的三世因果，佛讲，儒也讲，讲的少，道也讲，道讲的就多了。你再细细去观察，世界上所有的宗教，没有一个宗教啊不讲三世的。西方宗教虽然没有说六道，但是他说的有天堂，有地狱，那么加上人间，那至少有三道嘛，有天道，有地狱道，有这个人道嘛。那畜生是我们亲眼接触的，你不能不承认他没有吧？所以至少有四道。所以三世因果是宗教教育里面普遍都承认的。六道轮回这桩事情有很多人不懂，以为这是佛教的，其实不是的。佛教的历史并不长。照中国的记载呢，释迦牟尼佛灭度到今年呢3033年，不长啊。印度的婆罗门教就是现在印度教的前身，他们有10000多年的历史啊。那么世界上学术界的承认他们有8500年的历史，就算是8500年吧，比佛教要早得太多了。六道轮回是他们说的，是婆罗门教说的。除婆罗门教之外，像印度的瑜伽、素论，许多这些高级的宗教都承认。 所以它不是一个宗教的学说。在印度许多高级宗教的人都肯定。这什么原因呢？我们知道古印度是宗教之国，很多这个高级的修行人没有不修禅定的。这个禅定就是我们在前面跟诸位介绍的世间禅定。那也很可观呢、世间的四禅八定。其实你要是了解欲界，不要很深的禅定，有一点很浅显的功夫，就能把人鬼这个空间维持突破。所以人最容易接触到的鬼道你看现在很多这些所谓是特异功能我们也接触到不少一些灵媒后来透给我们一些资讯从而绝大多数是鬼道最高的可以到什么？到四王天、桃李天、夜魔天以上就没有了我们就没有接触过。我们能够接触到的是这个，很容易接触到的是桃李天桃李天到这个下面到这个恶鬼地狱出生。我们能够接触到这些。这些什么空间维持跟我们很接近。很容易突破。禅定那高深的禅定四禅八定。到第八定这个世间的这个禅定到了顶点了。那么他对于整个六道三界二十八层天的状况上到这个二十八层天下到地狱界无间地狱界这空间维持没有了没有是他亲见的。我们今天讲的是亲眼所见的亲耳所闻的。他哪有不清楚哪有不明了的呢这个六道是这么来的。换一句话说是那些人亲眼所见的。这给我们这个没有定功这些凡夫为我们说出来。说出来大家也都相信，为什么？这些修道人呢，都是有德行的人，他们不会忘了，他不会欺骗人。所以这一桩事情，如果在印度算起来，总是一万多年前传下来的。这些学习可是一直都没有办法了了解其所以然的道理。为什么会有六道？为什么会有轮回？当然在他们长期观察这个期间当中这个里头有因果，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看到这些了，究竟是怎么回事情搞不清楚了。一直到释迦牟尼佛出现在世间，佛把这个事情说清楚， 也就是当然之事，很早就有人知道得很清楚，所以然的道理搞不清楚，到释迦牟尼佛这才把六道所以然的道理事实真相给我们说出来了，我们才明了了。所以任何一个人，确实你一生当中一切的际遇与过去生中有关系，这个我们从自己身上可以能够体验你会学习此地就讲到了性不同，父心是习，这个父就是父代呀。我们这一生到人道带的是父代前世的脾气先世是前世心好用得好，因为前世还有前世，这一个仙字都说了都包括了就是我们讲续世前生生生世世的习气。如果跟前世习气要是相应的话，很容易接受，也很容易做得到令义受行呢很容易接受很容易修行那么在我们佛门这个同修道友里面，你细细去观察我们接触在初学的时候接触过禅宗，接触过密宗接触过教，接触过净土我是接触过这四种但是哪一种最容易受行呢？教。那这就说明我过去生中大概是个讲经的法师或者是个讲经的居士对于教很欢喜，很容易接受我接受净土，我跟诸位做过很多次的报告确实很不容易参云法师最早劝过我因为最早我接触佛法是从教接触的方先生把佛经看作哲学，看作一门功课，佛经哲学介绍给我的我是从教里头进门的对于禅密净都排斥尤其是净土没有一点尊敬心对禅跟密虽这个不怎么样这个爱好但是还尊重唯独对净土中很轻慢不能接受跟参云法师琢磨参云法师有善巧方便叫我读弥陀经疏钞莲池大师，读弥陀经要解偶业大师，读弥陀经圆中钞优希大师这三个人的著书真正了不起看了之后又叫我念印光大师文钞， 从此之后对于净土宗很恭敬，不排斥了，知道这里头有大学问，但是没有接受，也没有依教修行。我到台中跟李老师是学教的，李老师多少次用心良苦啊，劝我修净土，我是阳奉阴违，表面上接受，实际上没当这回事情，我跟各位讲的，我接受净土宗是从教里面入门，讲华严，讲楞严。从楞严经25圆通章看到的时候是两个特别法门，观音师智所代表的，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这给我很大的启示。楞严经上不是一个特别法门，两个特别法门。古来祖师大的一些注解都没有注清楚。只注耳根圆通章是特别法门。大势至圆通章就疏忽了。没有特别强调。你要是不是深入去学习的话，你不容易看到。因为他这个位次也是调换了，没有按照顺序排列。你要细心去观察。知道这个法门的殊胜了。华严经里面，我是讲到一半，早年讲的，不是这一次，第一次讲华严，讲到一半的时候，有一天突然想到。文殊普贤修什么法？文殊得意门生，善财童子修什么法门？这查经一找，原来这三个人通通都是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再看看53章，53参呢，了不起！你看善财童子头一个参访的善知识。德云比丘，四世华严叫吉祥云比丘，这个很要紧呐。我们中国人一般讲先入为主啊。这第一个老师，第一个老师叫他什么？第一个老师以身作则，他修般若三昧，专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你看看头一个教的就是念佛求生净土。我们就晓得了，善财修什么？善财念佛。再看看幕后，最后是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导归极乐，你还有什么话说呢？彻实彻宗啊！文殊普贤善财啊，专修净土。当中这个51位善知识代表无量法门，这里就含义很深，无量法门通通直归净土，要这个意思啊。我在讲华严体会到这一点，这才五体投地。全心全意归向净土了。再没有这个错误的念头了。全心全意归净土。 所以要不是这些经教啊，我还是不容易接受。啊，所以就是从这些的迹象上自己反省，过去生中是学教的。啊，所以对于教欢喜。啊，对于书籍非常爱护。啊，喜欢读书。啊，喜欢言教。那么再看看我们这个道友当中，啊，早年呢，我有很好的同参道友啊，啊，没出家之前我们同学，啊，抗战期间呢在福建念书同学，啊，以后有同事，我出家之后大概一年多吧，啊，他也辞掉职务跟我一起出家。啊，我们在一个寺庙，很难得了。我对于教这么欢喜，常常讲给他们听，他听了也欢喜啊。哎，可是怎么样？他就学秘去了。啊，为什么呢？他想求快。他说佛经虽然好啊，啊，你学教不错，你看你讲经说法，嘴皮都说破了，没人相信。这是事实啊！哎，他说我就学密讲神通，我信一点神通啊，他马上就相信了。你看，这是个人的，哎，根性不相同。这个愿求不相同啊，也很好。修学真用功啊，去拜一个金刚上师啊，密宗入门，首先呢要磕十万大头消业障啊，他真干，日夜不休息，好像不到半年，啊，这十万大头磕完了，啊，那么接受上师的教诲，啊，持咒，啊，很用功，大概一年多不到两年，他来看我。告诉我，他现在能见到鬼啊！我那时候笑他，哦，我说你神通还没成功，鬼通先通了啊！他说的真话，不是假话。人鬼杂居啊，有人的地方就有鬼，啊，人见不到鬼呀，啊，鬼也见不到。不同的空间位置，鬼的生活在夜晚，人的生活在白天。下午啊，五六点钟啊是鬼道的早晨，啊，大概下午五点钟时，他说街上就有鬼出来了，很少不多。后到九点十点钟时，这满街都是的。啊，所以有些人走路，这个我们有知道一点小事情。啊，晚上的时候，哎，九十点钟你就在马路上走路。有的时候突然这个心里一惊，那是什么呢？跟鬼两个撞了。啊，我们感觉到惊的时候，他也感觉到害怕。谚语常讲的，人有三分怕鬼，鬼有七分怕人。鬼怕人呢，比人怕鬼的程度还要严重。啊，那么最初他也很害怕， 到以后慢慢就变成习惯了，啊，就变成很正常了。啊，他是首先把这个人跟鬼这个空间维持突破，我相信他绝对不是妄人，他是真的。啊，出了家了。出了家时还遇到个女鬼，是前世的太太，她这一世这一生当中没结过婚，她跟我同年，像就常常说这些故事给我听。业报没转过来，四十五岁那一年往生。不过他往生的算不错，他也不是预知时至，感觉到身体不舒服很难过，到奇珍师去挂号，挂了号之后的半个小时就走，算是没有病苦。你看死之前半个小时自己搭公共汽车到这个奇珍师挂号，也算是前世习气，前世所学的与我们这一生当中有密切关系，佛知道，所以度化众生容易，现在时间到了。